弟兄姐妹们早安，也向在本地通过视频来参加我们的崇拜，还有我听说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在海外来参加我们的崇拜，也向这样的弟兄姐妹问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下面的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恳求你的灵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你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让我们不仅是在今天听到的时候，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把你的生命可以活得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请批。今天的经文呢，我想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读。那我们在读之前，我们会轮番交替着读，黑色的字由我来读，那蓝色的字呢，就请大家一起来读。我希望大家的声音够大。好，我们一起用这种起印的方式来读。那么在读的之前，我有一个请求，不论这是你第一次读到这一部分的文字，还是你对启示录非常的熟悉，你已经读过很多次，你也看过解经书，我请你现在忘掉你对它的印象，你就当作是第一次读。我们去想象那它里面所描画的那个画面，想象这些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你的眼前，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着有冰雹和火还有血被扔在地上去烧地上的植物这样子。好，让我们来开始。记得啊，蓝色的事情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所以请大家都可以出声，我们同声的来读上帝的话语。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拿着七只号筒的七位天使预备好要吹号，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和火掺着血扔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掉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像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好，请。可以再大点声。第四位天使吹号，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变黑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观看，听见一只在空中飞的鹰大声说，祸灾祸灾祸灾，地上的居民呐，其余的三位天使快要吹号了。来，继续。
他们奉命不可伤害。
继续。接下来是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发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在特定的年月日时要杀人类的三分之一，骑兵有2亿，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穿着火红、紫玛瑙及硫磺色的胸甲，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注意啊，看马的嘴里有什么，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喷出来。从马的口中所喷出来的火、烟和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马的能力在于他们的口和尾巴，他们的尾巴像蛇，有头，用头来伤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仍旧不为自己手所做的悔改，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见、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用金银铜木石所造的偶像，他们也不为自己所犯的那些凶杀、邪术、淫乱、偷窃的事悔改。弟兄姐妹们，经文比较长，不过呢，它的叙述非常的生动，很有画面感。那么读过了之后，你有什么印象？你可能说有很多的细节我不明白，但是我只是想让大家先想一下，你有什么印象？如果只用一个词，或者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感受，那会是什么呢？有吗？有人？有人要回答一下吗？你整个的听过之后，你有什么的印象？我自己读下来，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很多我曾经看过的灾难片，就是会觉得整个的景象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恐怖。那这两章它叙述了一共有六样的灾害，我相信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我们都或者是略略的读过，或者是想去仔细的去思考启示录到底在说了什么。而这本书它的文字很有特色，它的描写有很强的画面感，就好像是我们现代人所用的电影剧本那样子，它能够很强烈的来刺激读者的视觉、听觉还有我们的想象力，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从无底坑里面飞出来的蝗虫，它们好像战马，而它们的牙齿呢像是狮子的牙齿，它们的胸前有铁甲，而且尾巴像蝎子那样可以去蛰人，可以去伤害人。而启示录里面呢也出现很多不同的数字， 比如刚才我们读到的最后一个灾难，他说有两亿的骑兵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他也出现一些的日期，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都有一些的印象，就是启示录突出耶稣基督的得胜，而且在结尾的时候描写新天新地降在地上的景象。因此很多的人会认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世界末日的书，喜欢从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末世的线索，把里面的人物和历史人物对照。我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去猜测这个敌基督到底是哪一个历史人物，而我们其实如果大家有一点了解的话，其实猜过很多，很多人都中过标，但是其实都不是。那么我们也喜欢把其中的灾难套在一些历史中发生的灾祸上面，然后从那边呢来揣测末日的征兆，要推算世界到底什么时候终结。例如在第十四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造成了至少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就曾经被认为是启示录里面这个灾难所描写的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灾难。那么甚至是在上个世纪美军在越南的战争里面所使用的战斗机，也被有人被解读成是这里所说的这些像战马一样的蝗虫。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解读，其实是对启示录最大的误会。启示录并不是要让我们去追究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不是说细节不重要哈，但是我们不可以去把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都要去套在去对号入座去套在什么事情上面。然后呢，它不是让我们好像破解密码一样去揣测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或者呢把世界性的大事只认为是世界的终结，然后担惊受怕，甚至是做出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我有听到有人分享，他说他的女儿和女婿因为读了启示录，那个是在大概4年前，他们就认为末世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就不让孩子出去读书，不让两个应该是读小学的儿子去读书，而是在家里面，他们说要等着耶稣的再来。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和理解启示录这一本书呢？我们必须要把握启示录整体的信息和它的神学思想，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其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部分要表达的意思。启示录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见证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终将透过被杀而且得胜的基督更新所有的受造物，他也准备也装备和激励上帝的子民投入在这样的救赎工作当中，并且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因为知道了这全盘的计划，知道了最终世界的走向，我们被呼召在此时此地就活在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个画面，已经预知的未来里面。有一位新约的学者叫做 Michael Gorman， 他说我们必须不将启示录视为未来的剧本，而是将其视为教会的剧本。好，那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个段落，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启示录是写在第一个世纪末的一封信，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是一封信，是完整的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那收信的呢，是所有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在当时，这个写信的人没有自己把信带过去，他会把这封写好的信交给一个值得他信赖、明白他心意的人，让他带到收信的地方，也就是，而在这个对于启示录来说呢，这个带信的人他会把这一封信带去一间一间的教会，而且是当众的宣读出来，就好像大家能想象吗？就好像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今天不是我讲到，而是我拿着一封受圣灵感动的人写的信向大家读出来，那个样子。这个人就会去到一间一间的教会当众的宣读，去到第一间读出来，然后接下来他会去到第二间，再次的对着所有的人整个的读出来。所以当时听到信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从头到尾完整的听的。那么他们对整个的信，他们不会追究很多的细节，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些收信的人们，当他们在听到这一个部分，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段落，听到这些号筒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天使吹响，灾难接二连三的出现，他们立刻会想到的就是旧约中类似的场景，尤其是出埃及记的事件。当上帝在埃及地降了十个灾难，那是上帝对埃及的法老和埃及人的审判，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警告，不释放上帝的子民离开被奴役的地方。那么第一号所引起的联想呢，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七个灾，雹灾。而第二号与第三号让人想到的是出埃及时候的第一个灾，水变成血之灾。那个时候埃及全地的河里的水都变成了血，河里的鱼全部死掉，水是腥臭的，人不能再喝。当第四号吹响的时候，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三分之一被击打，成为黑暗。这让人想起出埃及时候的第九灾，黑暗之灾。那是埃及的全地在黑暗当中有三天之久。而第五号蝗虫的军队，对应着出埃及时候的第八个灾难，蝗灾。而第六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地上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死了。这让人不仅的联想起出埃及时候最后的一个灾难，杀长子之灾。那个时候从法老到平民，甚至包括他们所养的牲畜，凡是投胎所生的都被击杀了。所以一世纪末的信徒们，当他们听到这里，他们立刻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审判。在第九章的结尾很明确地说，其余那些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仍旧不为自己手所做的悔改，他们还是继续去拜鬼魔，拜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他们也不为自己所做的凶杀、邪术、淫乱和偷窃的事情悔改。这说明上帝降下的灾难是审判，也要让带出让人的悔改，给人的警告。而这也告诉我们，上帝用灾难所审判的，正是不敬拜赐予生命的上帝，而是拜鬼魔和偶像的人。上帝所审判的，也是那些不顺服、不履行上帝所设定的彼此关爱的社会关系，而是选择种种毁坏生命、破坏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这些恶事。大家还记得吗？在一世纪的教会，他们处境艰难，基督徒在社会中是非常的格格不入的一群人， 他们要承受社会、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的损失，甚至面临被捉拿、被杀害的危险，因为他们不参与君王敬拜，也不认同当时整个罗马帝国所粉饰的太平。当时的帝国有强大的武力、强大的军队，他们不断地派军队出去征服周边的地区，靠着剥削掠夺底层的人民来保持那些重要城市的经济的繁荣，还有上层人群的各种的利益。而且虽然用的是武力的杀戮，非常的血腥，他们却宣称他们的皇帝是人类的救主，宣称他们给所征服的地区带来了和平，带来了美好的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教会的内部也出现了歪曲真理的思想，是为了获得一时的平安、一时的安逸。有些人觉得迎合社会的主流、妥协和折中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想法迷惑了很多的信徒，造成教会在真理上的混乱。那也有的教会因为深受这帝国的价值观的影响，以为经济发达、贸易繁荣就足够了，以为这些可以保证我平安顺遂的生活，财务上的富足让他们自以为是，却不知他们并不了解主耶稣救恩的本质，也没有办法活出主所赐的新生命。所以呢，上帝所审判的对象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也就是和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的邪恶的罗马帝国。这包括它的价值体系，也就是为了物质，把物质繁荣放在第一位，为了这些不惜去杀害生命，四处侵略剥削。这也包括围绕着君王崇拜的所有的社会和商业的活动，它也包括用谎言所粉饰的太平，所捏造的那个人类的救主，也包括对基督徒的排斥和逼迫。不过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一层的意思，是从初代的教会的信徒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呢，这些号筒所带出来的灾难和出埃及时的实灾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出埃及记里面的实灾是仅仅限于在埃及那个地方，而七号的灾难却是发生在整个的世界，而且灾难的力度和破坏力明显的强于出埃及时候的实灾。他前面的四号带出来的是自然灾害，击打了大地、海洋、江河和日月星辰，而第五号和第六号的伤害是伤害了甚至是杀死了世上众多的人，他们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力量之强，让人震惊和恐惧。可见七号所审判的并不只是局限在第一世纪末的罗马帝国，七号其实是上帝对全地的审判。而且呢，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也能够感觉到一丝那个邪恶的、那个黑暗的那种印象，而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所没有的。例如大批的蝗虫是从无底坑里面出来的，无底坑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那是邪恶力量的根源。而且不只是有蝗虫的军队，里面冒出来的烟把阳光都挡住了，使天空昏暗。蝗虫好像战马，而且它有着人的脸面和蝎子的尾巴，这些都突出了带来毁灭的那个邪恶的力量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的罪恶。而第六号，我们看图的右边，它释放了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使者。这一条大河分隔开异教徒和神的子民， 在大河的东边是异邦的势力，他们经常入侵以色列的领土，带来人员和财产的损坏。而这里所释放的也是邪恶的力量，给世界带来灾祸和杀害。可以说，七号所描述的灾难是针对存在于全世界的罪恶，这个罪恶让物质界和人类一起堕落，背离了上帝原本创造的心意，让这个世界支离破碎。这个罪恶也让物质界和人类一同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他有权柄审判，他也有能力审判。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些邪恶的势力也同样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看到刚才的叙述当中，打开无底坑的钥匙是上帝赐给邪恶使者的，而第六号四个杀人的使者也是天使根据上帝的命令来释放的。既然每一只号筒被吹响都是上帝所主导的，那么这些邪恶的力量虽然非常的张狂，但是他们不可能为所欲为。最终这些造成毁坏杀戮的邪恶势力也必定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和裁决。读到这些的灾难，看到这些画面，想到上帝的审判，我们会感到震惊和恐慌，因为他把世界的真相，把我们人生的真相直接的赤裸裸的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罪恶在人类社会扎根，它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每一个时代。上帝拥有绝对的权柄，他对邪恶毫不留情。所以呢，灾难和苦痛是人生的必然，他在我们的身边，他在你和我的身边，他也在我们所没有去过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你身处在不公不义的环境里面，在公司里，在你的周围，你看到有人用卑劣的手段达到目的，你的心里面很焦急，但是自己人微言轻也做不了什么。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很多社会性的灾难，社会性的罪恶，例如那些为了谋取暴利而诱惑人的色情网站，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让一个人看到色情图片和文字甚至上瘾，不仅它会危害到未成年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危害的对象只限于未成年人，其实它对成年人的身心灵还有家庭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还有世界各地都一直都在发生的妇女和儿童被拐卖的这些事件，造成很多家庭的妻离子散。还有我们现在的工业化的社会，让每一个企业都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各行各业都拼命地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这一方面真的促进了整个人类科技的进步，但是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环境污染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严重，不仅如此，它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产生着影响。比如说在广告和攀比心理的影响之下，很多人不由得去过度消费，陷入了经济的困境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我们站在哪里？ 在这种种的罪恶面前，我们又可以做什么？七号带来了审判，也带来了救赎。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之前，第七章那里有说，在那第七章是关于七个印的灾害。那么在当中有写到，天使拿着永生神的印，他让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在行动之前，要在神的众仆人的额上盖上神的印。而第五号的描述当中说，上帝让这些蝗虫所伤害的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告诉我们，上帝保守了在额上有他印记的人不会受到蝗虫的折磨。而与上帝的印所对应的是兽的印，在第十三章我们以后会讲到，有兽的印盖在一些人的手上和额上。神的印和兽的印并不是可见的记号。我再一次说哈，弟兄姐妹，我们在历史中很多次的猜测到底那个印是什么，也有人把以为是现代可能会像在你的手上植入一个芯片。其实神的印和兽的印并不是一个可见的物质的东西，它是身份的象征。有神印记的人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持守上帝的真理，靠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这样的人虽然经过困苦和艰难，必定蒙上帝的保守，最终主耶稣会把得胜的冠冕赐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审判与救赎面前，我们必须要严肃地想一想，我有没有把我的上帝，我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真？上帝的威严、权柄、圣洁，在我的心目中有怎样的分量？我怎样分配我的时间、钱财和精力？我所追求的与上帝对世界的更新有关系吗？我对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无动于衷，对不尊重生命、伤害人的事情毫不在意，还是我会用上帝的视角来看待这一些的事情？上帝要他的子民定睛在他的身上，看到超越我们肉眼可见、超越短暂的当下、超越有限物质世界的实在，并因此而与他连接，关心他所关心的，见证他救赎的作为。在七号的灾难开始之前，是一个献祭的场景，众圣徒的祈祷借着天使的手升到上帝面前，这是一个集体的祈祷的场面，众圣徒一起全身心的投入颂赞上帝和耶稣基督，并且为着他们艰困的处境而呼求，为着世界上的罪恶而祷告。这样的祈祷使天上的使者、使地上的圣徒和上帝相连接，也使天上的国度彰显在地上。当我们为着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祈求，当我们祷告求上帝的国度在人类的历史中实践出来，我们就是在参与上帝的救赎工作。这样的祷告必定会得到上帝的回应。弟兄姐妹们，今天请你带着这一个问题回家，你为着什么而祷告？你每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为着什么而祷告？是自己的需要、家人的需要，还是为着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公义，听起来可能比较抽象。让我们看回自己的身边，看回这个时代的罪恶，对于社会性的罪恶，我可能做不了什么。当然我们还是要力所能及的去照顾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去伸张正义。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性的罪恶，你可以为着这些事来祷告，你可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多的摸到上帝的心，与上帝站在一起，关心他所关心的，在乎他所在乎的。弟兄姐妹，是的，这样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心胸会变得开阔，我们的眼界会被打开，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成熟。你会发现以前所烦恼的事情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你一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东西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上帝不仅要审判罪恶，他也要救赎在世上的人，他在乎他所造的每一个生命。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位妈妈，她是一个台湾的妈妈，她分享说，在每天晚上在临睡之前，她会和孩子读那一天的宣教日记，一起为着那个种族和那个地区来祷告。弟兄姐妹们，你听过宣教日记吗？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用这个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可以做的、可以祷告的一个途径。这是一本刊物，它每三个月出一本，每一天其中都有一页会向你介绍一个非常需要上帝救恩的一个民族、一类人，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且在下面大家看到吗，在右边的下面那个 highlight 的地方，它是一篇祷文，它教你怎么为这些人群祷告。这个妈妈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了解世界各地的种族和文化，培养他的爱心和关心他人的能力。弟兄姐妹们，面对整个的世界，面对每一天纷纷扰扰的事情，我们可能经常会有无力感，我们可能经常会觉得我不能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参考，宣教日引是一个参考，你可以从这里进入。有孩子的，你可以像这位妈妈一样带着你的孩子，培养他一个世界性的胸怀，培养他一个上帝的视角。上帝的子民需要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胸怀。而现在网络的发达，让我们不需要再去用邮寄的方式，你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搜索宣教日引，就可以找到。你可以在网络上订阅，它有不同的语言，你可以用电子版，你也可以要求给你寄纸版的书来，每一天有这样的一页。好，弟兄姐妹们，让我来总结一下。七号的灾难带出了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彰显了上帝的主权和大能，这个审判也是上帝对他的子民、对世界的救赎。我们必须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灾难与苦痛，并且投身在上帝的救赎工作当中。阿们。
这个时候我们奉献